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十节。今天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十节，我来读。众税吏和罪人都哀信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仔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阿们。
几天前在新闻报道上读到了一个经过44年后找回失去的女儿的故事。60的女儿一边要求母亲给她买一双有漂亮花纹的胶鞋，一边躺在了市场的路面。只有几个硬币的妈妈，无论怎样哄耍赖的孩子都没有用。看到这个情景的鞋店主人只收了那几个硬币，就把那双花鞋递给了她。女儿真心爱惜那双花鞋，出去玩回家就把那双鞋擦得干干净净，整齐地摆放在玄关前。然而有一天，穿着那双花鞋的女儿没有回家。妈妈十个脚趾甲都脱落的程度四处找寻女儿，但是没有找到。申报失踪之后两年之间，每天进出警察局咨询。有人说行巫术跳大神就能找到女儿。妈妈把父亲卖牛筹款给她的全租的押金取出，请人跳大神，但是失去女儿过了15年。在1990年，有一次说找到了女儿。听到一个消息说，大邱有个人长得很像他女儿，和他女儿小叔的外貌一模一样。那个女孩也叫他妈妈。然而不管如何尽心照顾女儿，他都不能和其他的家人和睦相处。终于过了3年，那个女儿说，在看到妈妈的瞬间，我想您要是我真正的妈妈就好了，坦白说出了自己撒了谎。虽然这是很大的打击，但是他也接受了这个事实，给女儿也找了工作，也让她结了婚。他真正的女儿不知道什么原因，乘坐了从青州开往提川的火车，暂时住在那里的保育院，后来被营养到美国弗吉尼亚。女儿结了婚，成了一名护士，结婚成家立业。说他的女儿是医大的毕业班。这位妈妈把 SNS 的透的状态换成了我找到了我寻找的花鞋。几年前在报纸上也读了在美国找到女儿的新闻。住在美国俄亥俄州的38岁的拉索尼亚·米切尔·克拉克，一出生就被领养了。克拉克从俄亥俄州保健当局确认了生母的名字为弗朗辛·西蒙斯。 通过脸书等 SNS 找到了他的名字。就这样，终于找到生母。令人震惊的是，他和生母在同一个公司工作。克拉克在那个公司工作了4年。生母从更早之前就在那里工作，彼此不认识，却在一个公司工作，并且他们生活的地方也只不过相距6分钟。不仅如此，塞门斯其他的女儿克拉克的姐妹也在同一个公司工作，但是彼此不认识。虽然他们想要找的人和失去的人都在同一个空间，却没有找到。路加福音15章有3个比喻。上周我们查看了第一个比喻，牧人找寻迷失的羊。今天一起分享第二个比喻，女人找回在屋子里失落的钱。如果说寻找丢失的羊的比喻是关于男人的故事，是关于屋外的故事，那么对寻找丢失的银钱的女人的比喻则是关于女人的故事，也就是家里的故事。耶稣讲话语的时候，听话语的人当中不仅有男人，也有女人。当耶稣提到寻找丢失的羊的牧人时候，妇女们可能心里说那是关于男人的故事，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有可能他们不会有什么回应。男人和女人关心的事情和语言不同，男人主要关心政治、经济、体育、兴趣爱好等话题，女人们则主要谈论男人主要讲的几个主题之外的所有方面。在女人的对话当中，我听到的最多的部分之一是关于饮食，特别是关于一些食谱。那是因为男女不同。路加福音有多种修饰语，例如为异乡人的福音、为儿童的福音、圣灵和祷告的福音等，其中之一就是为女人的福音。路加细致地描述了女人们的信仰。四福音书当中只有路加福音在说以利沙伯和玛利亚的怀孕的事情。马太福音也讲到耶稣由童贞女所生，但他的焦点不是玛利亚，而是他的丈夫约瑟。失去独生子举行葬礼的拿因城寡妇的故事，用眼泪洗耶稣的脚，给耶稣浇灌香油的故事，还有以自己所有接待主的女人的故事，玛利亚和马大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只出现在路加福音当中的内容。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与其他福音书一起出现的关于女人的内容。今天经文当中提到关于失去的一块钱的女人的故事，也只是出现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说关于失去的羊的时候，女人的反应也许有点冷淡，但是一说到关于失去的一块钱的时候，眼睛是一定是雪亮的。可是信徒们要知道，寻找失去的一块钱的比喻，内心深有感触，或者你们可以接受吗？ 为了找寻失去的钱，要点亮灯，杂扫屋子，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这样，找到失去的一块钱，叫邻居和朋友来开派对，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在以后将要查看父亲找到离家出走的二儿子的比喻当中，二儿子回家的时候，父亲高兴地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充分理解并且有共鸣，就这样等了很久的子女回来了，只要情况允许，不止一次，哪怕十次，也会举行宴会。在失去羊的比喻当中，找到失去的羊回来举行宴会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养羊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得到羊肉，而是要获得羊毛，所以羊和牧人一起生活了大约十年，所以羊和它的主人之间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大卫王与大臣乌利亚将军的妻子拔示巴发生婚外情，拔示巴怀孕之后，大卫让乌利亚将军在战场上阵亡，也就是说他教唆杀人。葬礼一结束，就带着拔示巴来到王宫做自己的妻子。这件事之后，神派拿单先知去见大卫，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某个地方有两个人，一个富裕，一个人贫穷。那富有的人有很多牛羊，那贫穷的人只有一只小母羊。小羊和主人的子女一起长大，也一起吃东西，睡在主人的怀里。那羊对主人来说和是像女儿一样的伴侣，可是一个过客来到富有人家，那富有人家招待那个客人的时候，舍不得抓自己的牲畜，抢了穷人的母羊招待了客人。听到这样的内容的时候，大卫满腹怒火，听不下去，大声喊着说要抓住这个家伙，杀了他，要求加倍还羊。那时拿单先知说，那个家伙就是你。失去的羊重新找回的时候会非常喜乐，也会举行宴会。但是寻找失去的一块钱并举行宴会，让人不是能够很快理解。比如说假定教友接到了邻居或者熟人打来的电话，那内容就是不久前在家里丢了500块银币，我非常高兴，所以要请你一起吃晚饭，那你愿意去吗？如果有人打电话说不是500块，是5000块韩币或者50000韩币，那你愿意去吗？可能说不定在下次在路上见到他的时候，如果对方说你好，可能你会说你是谁，也许就会躲开了。另外，对于来教会很久的基督徒来说，对失去的羊的比喻和回来的二儿子的比喻是非常熟悉的故事，也是从主日学校开始就听到很多的内容。但是失去一块钱的比喻并不为人所知。也许有人会反问说，有这样的内容吗？可能有不少人不知道这个内容。但是找到了失去的一块钱，高兴得不得了，举办了这样的宴会， 是有其中的理由的。失去的钱的比喻与前面失去羊的比喻相似，但是内容上有很多不同。八节，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当时巴勒斯坦房屋结构与我们现在所住的房屋结构有很大的不同。那里白天温度很高，而晚上气温急剧下降，是非常干燥的地区，所以房屋应该是能够抵御酷暑和严寒的形态。因为当时没有特别的保暖还有避暑的设施，所以说在入口以外只有一个直径为八英寸的窗户，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所以即使是白天，房屋也是一片漆黑，要工作就要开灯。而且穷人家的地面铺着没有修整好的石头，石头和石头之间有很多空隙的空间，那中间有一些硬币还有陶罐的碎片经常会从中间掉下来。所以今天的考古学家们通过确认夹缝当中的硬币推测出家里大概什么年代有人居住过。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地面有凉气冒上来，还铺了芦苇和干草。正因为如此，当地面上掉下小东西的时候，找到这样的小东西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个女人为了找到一块钱，不得不点灯扫地，还希望硬币被撞到的时候能够发出声音。九节，这样的见证，这个女人找到一块钱之后有多高兴，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证明这个女人高兴的可以叫朋友和邻居来办喜事。如果这个女人找到了一块钱还叫了邻舍一起欢喜，可见那个硬币并不是只是硬币的面值所标志的价值。如果硬币表面的价值是全部的话，就不会告诉别人他找到了，也不会要邻居来他家里进行宴会。一块钱如果换成罗马的就相当于一个银钱，两者是同一个单位，也就是成人劳动者一日的工资，所以失去的一块钱并不是微不足道的数目，相当于韩元50,000元。但是这个女人所喜悦的并不是因为丢失的一块钱的数目。当时贫穷的男人结婚的时候，作为结婚礼物要送给妻子10块银钱，女人接过来这样的10块银钱之后，穿孔做成项链佩戴，还会做成发卡戴在头上。女人非常珍惜这份礼物，并且细心的珍藏。如果对此不珍惜，放任不管，随便的使用，丈夫就会觉得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爱已经冷了，甚至会有人被怀疑用这钱买了情夫。这个硬币在当时社会被认定为一定要遵守的，即使欠了很多债，家里可用的东西都被扣押了， 债权人也不能拿走这个银钱。这笔钱只有在丈夫先去世，在极度贫困当中才能使用。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十块钱是丈夫对自己的爱和自己对丈夫的爱之间的一个证明。在这个比喻中，我们有几点需要思考。第一，有必须填满的数。对犹太人来说，十这个数字指的是共同体的数。犹太人在建会堂的时候，至少需要的犹太人的人数是十个人。一般来说，教会开始的时候，施洗信徒或者成人信徒必须要达到10到20人以上，才能被教会法认可为教会。如果要比这个人数少的话，就被称为祷告处。对这个女人来说，失去一个硬币或者是两枚硬币或者五枚都是一样的，一定要有十个才能够成为爱情的象征。如果缺少一个，那就失去了爱情的意义，只有硬币的价值。耶稣讲这个比喻，不是因为很贵的钱，而是因为这个钱币整体的含义。如果前面说的失去羊的比喻是所有生命都宝贵，但其中也有更急迫的人，那么失去的钱币的比喻意味着要必须填满的数。上中学的时候收集过邮票，所以有时会去卖邮票的地方探头探脑，有时朋友之间会互相交换自己想要的邮票。要认为重要的纪念邮票发行的时候，经常会跑到邮局，有时候要在凌晨在邮局前面排队。如果非常难的买到了四张邮票的套件，放在固有的邮票机子里，如果家人当中有一个人取下其中的一张用于寄信，那么那一套的邮票就没有价值了。四张的套票一定要有四张。直到主再临，这个世上有要到神面前的数字，我们不知道那个数字，神在等待这个数字填满。为了填满这个数字，我们要过好基督的证人的生活。第二，在家里失落了一块钱。失去的羊是在外面处于迷路的状态，对于预先要财产的二儿子也是因为离开了家，对父亲而言就是失去了的儿子。而钱币是在家里，然而他也是一个失落的状态，离开了女人的手。无论他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是一个失落的钱。为了找寻世上的灵魂，在海外宣教真的很重要。全世界每天有几十万人离开世界，他们大部分都是不认识神的人，其中很多人一生一次也不曾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因此世界各个角落都有宣教士进入传耶稣基督。在同样的韩国的土地上，对于没有在主里面的人，我们要在职场、邻舍、 在聚会的人们当中，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世上的灵魂不仅在外部。有的人虽然来到教会，没有被主把持的人生就是世上的人。使徒保罗给罗马教会的人们写了罗马书，他写书信的理由如下，罗马书1:15，所以请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罗马教会里的人不是不信的人，尽管如此，希望他们的人生是在主里的人生。因此使徒保罗写了罗马书。我每周来到教会礼拜，但是如果没有受到主的主管，没有告白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神是我的牧者，如果没有这样的告白，那我们就有可能是世上的灵魂。第三，失落的钱在黑暗里。女人为了找失落的钱点亮了灯，因为那里是黑暗的地方。在主里面不听主的声音，不受主引导的人生，无论看起来多么华丽，无论比别人拥有的有多么多，即使坐在更高的位置上，他的生活本身实际上是黑暗的，充满了黑暗。而看似经过了黑暗的隧道，经过了流泪谷，只要有主把持，他的人生就充满了阳光。因为主作为光来到了世上，过去的2000年期间，有多么多的人因着见到了作为光的主，人生有新的变化呢？主关于他来到世上的理由亲自表明，在约翰福音12:46，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第四，信心不是要发现，不是我们发现主，而是要被主发现。有一句话叫做尤里卡，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又是数学家、科学家阿基米德说的话，意思是找到了。阿基米德出生和成长于如今的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希拉库斯啊。有一天，希拉库萨的王希罗二世给金系公司存金，要求他制作给神的金冠。有人报信说，制作好的金冠里有系公司偷偷放入了的银子，也就是说换掉了那么多的黄金。为了查出这件事是否属实，责任就落在了阿基米德的头上。他对于这个问题苦思，却在意料之外找到了解决方法，就是在洗浴桶里，身体进入浴桶的时候看到水溢出来，他有个想法掠过脑际之间，他也没有来得及搭上衣服，跳出浴桶就喊着说尤里卡。找寻失落的钱的时候使用的是同样的词，失落的那块钱找着了。不是钱找到了女人，而是女人找到了钱。信仰并不是我长期以来找寻神而遇到主，而是处在世上的状态当中， 主亲自来找寻我，这才是一种信仰。1980年，我们国家有个世界福音化大盛会，当时的标语是我找到了新生命耶稣，意思是我发现的真理和生命耶稣基督，也传给其他人。也记得曾经带着用宝铝制作的圆圆的胸牌，胸牌上在世界地图之上写着我找到了。这种表达准确的不是，准确的说并不是我找到了，而是说我被发现了。不是我找寻真理和生命的主，而是主来找寻我。韩文赞美诗305首是奇异恩典。这个赞美诗一节下半部分，韩文的歌词是：找回失去的生命，得到了光明。好似我找到了生命，所以就看到了光，过上了光明的生活。然而这部分的英文歌词是I once was lost. 我处于失丧的状态。But now I'm found. 现在被发现。Was blind. 以前是瞎眼的。But now I see. 但是现在可以看见。不是我找到，而是被主找到。3年前，2016年9月，距离我们教会很近的西桥洞的5层建筑物着火了。因为女友告知分手，20多岁的男友出于愤怒点着了火。居住在4楼的28岁的安置犯处理大楼之后报了119，之后重新又回到了满布烟尘的建筑物内。凌晨4点，居民们都在睡梦当中，安置犯要么按门铃，要么挨门敲门，挨家挨户叫醒人们。那个建筑物一个居室的房间，一居室的房间有21个，没有一个人死亡。然而发现安置犯在5楼附近由于毒气晕倒在地致死，移送到医院，11天后离开了世界。这个青年怎么不想活下去呢？出离建筑报警，发现人们仍然在睡梦当中，于是重新回到楼里，在每一层逐户敲门叫醒人们：着火了，起来吧，着火了，快起来吧，不出来就麻烦了。多么急切的心情，痛惜的心情敲着门呢？自己的嘴里鼻子里有毒气进入，相比之下救人更重要，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敲门，结果失去了生命。马普区授予他勇敢的市民奖，首尔市授予他首尔市安全奖，指定他为义士，安葬在国立大田县中院的义士者墓园。我们没有什么出色的，神比世上任何人都为我们感到惋惜，比任何人都先敲我们内心的门，结果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得到了永远的生命。然而主在十字架上面对了代赎的死。我们要正直的查看我们各自的生活，看到了找寻我们并喜乐的主吗？看到了找寻世上的人们举着灯火打扫的主了吗？ 或许这个打扫是否因为我呢？没有比与作为光的主同在更美好的人生了，没有比生活在光里更美好的生活了，没有比作为主找寻我们周围世上的或者失落的人们的通道更美好的人生了。如此，为了我们的主，愿大家能够成为与主同行的一周。一起来祷告。天父，神通过西番雅先知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我们无论给自己多么优惠的分数，也真是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到处是过错。然而主来找寻我们，因早找到我们而喜乐，爱我们，有多么感恩。为了永远拯救我们，躺在马槽里不惜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主，主的爱是无法测度的。正如在游乐场丢失孩子的父母很焦急，苦心极虑，失声痛哭的人一样，找寻儿女并不是因为我们急切就可以找寻到。让我们一生也不要忘记，主就是如此找寻了我们。女人失落了一块钱，好似失去了所有钱一样。不要让我们忘记，对于神，我们就是如此的存在。如果我们教会共同体有要找寻的人，让我们成为这个通道，正如主找寻到失去的人们喜乐那样，也要成为我们的喜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